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
你有什么时候会觉得被批评的不爽吗？
每次吧。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Hello。
对，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最近开始录音了、
哦、
然后突然觉得时间就是变得很
又开始紧凑起来了，
就是很有段落，就是如果你每周有一个 routine 的事情要发生的话，
是
所以每一周的开始跟结束都很明显、
哦、那你喜欢这样子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事实上周花也是这种感觉嘛、
嗯、
然后录音就是再加一个前后尾，就有点像是我这周的开始从周花开始，然后这周的结束从跟你录完音结束。
所以你是喜欢规律、创造规律的人？
嗯，应该说它有点像仪式感。
对啊，
对。然后到底我没有爱这个仪式感，可能跟我当天的情绪状况比较有关系吧。
哦，像我都要花很大力气才有办法进到这个状况，前面的那个阵痛期会超长。对，
就不想被限制，
很抗拒那个，直到有一天觉得哦，他好像不是个限制的时候，才会觉得喜欢他。
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其实是跟批评有关系的。
嗯，
对。然后之所以会想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上周就我们这边收到一封信，然后
信，
对，那个信主要内容其实在讲说我们的日历的那个语句，
嗯，
他觉得有一些负能量的地方，或者他觉得不喜欢我们用这种方式写。对，
他是这样子直接表达，是不是？
对，而且应该说他的形容上面有时候会比较激烈，譬如说他可能会觉得看到会让他想要翻白眼，或者
翻白眼。
对，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意外啊，就是应该说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会觉得沮丧或者是被攻击。对，但是他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让我其实蛮。
意外，所以他是说负面能量让他翻白眼，
对，
可是
他不喜欢我们传导的概念
哦、因为我们的这本日记从开始的募资的影片到内容，从来没有再跟人家说这是一本正能量宣导书啊。
对，这也是一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可能大家会认为，就是我不想要，我不觉得他这样认为完全是不合理的，
对，
但确实我们可能可以表达得更清楚，或者是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正能量365天正能量，
摆明了就是说这不是一本正能量的日历
啊、也许我们应该要做到这个程度。但 我不知道，对，就至少我们上次没有做到这样、
哦、重点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根本没有预设这个立场要你去希望人家去这样解读吧。
对，因为其实我跟小光都不是很爱纯粹的正能量。
对啊，
就是我们觉得纯粹的正能量有时候
毒鸡汤，
对，有点自欺欺人，或者是有时候让我觉得并不真实。
应该说生活中本来就有正面跟负面综合而成，所以只讲单只讲一个都很奇怪。所以他说负能量也很怪，里面也是有正能量的地方，明明就平衡的。
对，或者是应该说，或者是他觉得有状况的句子，有时候是比较偏向一种我的观点的表达。
嗯嗯嗯，
对，然后只是那个表达的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并他觉得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又很审美，所以其实也很难去评断说这样子的确就是负能量或什么的。对，
那你当下有什么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被这样说，我第一个反应其实蛮惊讶的，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回馈其实都算是比较好的，然后大家也受到这本日历的感受会比较有启发性。但是如果他这么不愉快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怎么说，就是拍谁，对吧？
所以你的那个惊讶的情绪是拍谁的情绪？
就是应该说有这样的声音表达出来，我会觉得很惊讶，然后让他觉得好像因为这样子过得不愉快，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发生。
那你没有生气吗？
一开始我其实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对，
因为我觉得我被冤枉了。
哦、oh, ，
对，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他的状况比较像是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写为负能量，但是我不觉得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长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感觉是有点觉得被冤枉的感觉。对，
那你有想要试图就是让他理解你的真实的想法吗？
这部分就蛮妙的。我原本没有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它有点像审美偏好的不同嘛。
嗯嗯嗯，
比如说这个词他理解的状况跟我理解的状况可能就是有落差，那我要去跟他解释怎样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方式，我觉得好像又有点难做到。
嗯，
但小易还是蛮耐心的跟他沟通的，就他要回写回信这样子、哦、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好像我有点想要算了吧。
但我印象中你是会、嗯、也是会属于要去跟他说清楚的。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扯到一种审美的选择了，一个词汇的理解的选择、
嗯、
以及他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一个优雅，或是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诠释方式，就他已经太 personal 了、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有点放弃。
嗯，
对，
我刚想问你这个理由是因为我跟你认识这么久嘛，我有发现你在于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是还蛮勇于跟对方说清楚到底你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一开始蛮讶异这种个性，就是哇 你就是面对批评的时候你还蛮不畏惧的，我的感觉是这样了。
可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在于这件事情是有办法用一个客观的逻辑去论述的。
嗯嗯嗯，
对。可是我觉得譬如说他喜欢这句话这样写、
啊、
跟我喜欢这句话这样写，
这
本身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对错来判断、
哦、
只能跟他说我不是这样子想这句话。
那你不曾你曾经因为就是觉得这沟通成本太高而放弃吗？
哦，其实我蛮长的、
啊、哦，是哦。
对，应该说我以前其实是会跟人家打B战，在大学的时候、
啊
或者是在美感细胞前期的时候、
嗯、
我们那时候我有做过一件我觉得最现在想想觉得最疯狂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美感细胞刚做的时候，有一些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很不满意。
嗯，
然后我们几乎每篇贴文他们都会上来做批评，或是做唱衰，或是酸我们。
嗯、
哦、然后我就去跟他们留言，跟他们私讯，然后要了他们的电话、嗯、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讨论。
哦，
所以每一个人电话大概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起跳吧。
这工资本太高了吧。
对，可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很不爽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那我们就来好好沟通，到底你觉得你的方法是 work 的，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是 work。
所以这样子花了时间下去之后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有时候批评是来自于一些误会嘛。
误会，
对、
嗯、
那可能有时候是把误会解开了，或是他不知道的某一些面向跟他说明清楚之后，他可能会比较理解你的选择。
嗯，
或是我把它放在我的处境上，比如说这件事情到了这个状况你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
嗯，
然后有时候他们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啊，应该说目前他们没有想出更好的方式那个时候。
嗯，
所以后来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决策。
嗯，
然后打完那一阵子吧，这些人打完电话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来留言。
哦，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啦。
嗯，
对啊。但是他们应该没想到，
如果一千个人来攻击你的话你不可能回一千个人、啊、
对对对，这是另外一种。对，可是就是只是针对比较极端的状况。
嗯， 嗯，
可是他们应该没想到我会打电话过去跟他好好聊。
你超惊讶的吧。一般都不会想到这件事，顶多是回回比战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混战。
嗯，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就是其实我们很容易遇到批评，可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就像日历一样，可能我们收到的正面评价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我还是会因为那个负面评价就是黯然神伤了一阵子这样子。
哦，可是你看到那个前提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了，然后当它出现负面批评的时候它是相对少数嘛，所以你可以了解你有一个就是基底是很多人还是支持我的。哦，
对，
或者是美感细胞我相信有批评，但是正能量也不少吧。
对，
支持者不少。
对，可是我觉得比较妙的点是我们都比较在意批评。对，
哦，对对，
这我们待会可以讨论。
特别大，
对
对对。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另外的经验，好，就是我有过一段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刚进这个社会，然后我的第一个，我那时候都会说他是贵人，确实也是贵人，就是他给了我初期很多案子的机会。
对，
然后都是唱片，然后我又很喜欢做唱片，很想要做这个产业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从第一章开始做的时候，我每次都批评的超级超级惨。
你说他会骂你的设计是不是？
对啊，他会骂，他都很直白，他都会说好丑。
真假的？
直接说，他说这东西，然后用那种就是比方说 那时候还年轻，然后很多东西不懂、嗯、可能会问说那你觉得怎么样要怎么调整比较好，他可能就会说这是你的专业，这不是我的专业、
哦、
然后 你找不到答案，但我就一直被批评一直被批评。那、嗯、因为我又好胜，就是我又觉得是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克服这些难关，因为我希望
进到这个产业，
对、
嗯、
所以我也没有放弃，我也就承受下来了。一开始可能还好，
他是那种很直接的骂，就是
直接很酸的那种，就会直接挑剔的，
真的讨厌。
我 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状况很微妙，怎么说，就是我
你有愤怒吗？
我会不高兴啊，会自尊心会受损啊，
对，
但同时我也会开始产生很强大的自我的质疑，就是我是不是真的蛮烂的，我能力一定很差，所以才被骂成这样，然后有一种羞愧感就越来越浓、
嗯、
觉得自己不合格，然后、
哦、
然后呢，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后来还是不断每一次都找我做设计，
嗯，
这个时间维持了好几年，
嗯，
然后
好久，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每一次我都会觉得很感谢，就是啊，我都能力这么不好，你还可以给我机会，
嗯，
就是你真是我的贵人，
哇，这叫 PUA 啊。
PUA
对，嗯，
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是当我慢慢的越来越，就是我刚才讲的相对，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做唱片的时候、
嗯、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我唯一的那个叫什么评价来源，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具有资格评价我的人，
对，
但随着我做越来越多的唱片，然后我越来越多人告诉我说你能力很棒，你的东西很有价值，然后你的我甚至有人会说你的东西，我的东西启发了他们、然后我慢慢的建立起一种啊，原来我的设计能力是好的，原来我有我的这东西是特别的、
嗯、
某一天我才突然间在跟一样同一个客户在沟通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的批评有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没有价值。
他就是透过批评你，然后让你自尊心贬损，
对，
然后产生对他的依赖。
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是这样，我不、毕竟没有求证嘛。
对的，
可是
才跑去求证，哎、欸，你当初
是
不
是这样子？对，但多年后再回过来看，就会发现。我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怎么有办法去面对那样的批评呢？我那怎么、
嗯、
我怎么去承受、
嗯？
就是我怎么办法像你说，就是嗯，我可以去跟他据理力争啊，我也试着据理力争过，
对，
但每一次都会被
再打回去，
很用直接打回去。
而且他是会跟你讲逻辑的吗？
不会，
哇，真讨厌。
所以我后来长大后发现，那么多人会讲逻辑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喔。这世界上果然还是有讲道理的人。
可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因为它等于是你唯一的这个产业的案源来源，
是，
对不对？所以它可能有点控制你的，
它具有决定我的就是生死的意涵在了。我心理上这样觉得、
嗯、
但是我当然我说随着
你的老板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但而且还是 freelancer， 所以它更奇妙，就是你还不晓得这个人他你在公司你还可以摆烂，你还有公司有员工可以帮陪你嘛，
对，
但是他是 freelancer， 所以你这个东西断就断了、那你就只能够决定你要不要不要。
懂，
对，
懂，哇，
所以后来多年后有一天我就真大方的决定我不要了。
嗯、太好了，
那一刻其实我自己很感动，
哇，
对啊，就
落泪。
所
以你是电话跟他大吼说我不要那种吗？还是
没有、欸、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是跟他说我的就是我实际上我的感受是什么、
哦、
然后我跟他说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再跟你合作，
我没有必要承受言语的霸凌，我也没有需要去接受这种负面情绪 的就是 我其实提供了你其实是一个互惠的合作，你对我有帮助，我对你也是有帮助的，它是公平的、
嗯、对，
所以我不应该单方面的被接受这种羞辱。
哇，
然后讲完后我就把他封锁了。
啊，是啊，所以你也没看到他回应你什么？
我不想看到、欸。
OK，
对对对，我觉得就这样。对，你还对对对对对，如因为我觉得如果看到他回应，我可能会，我觉得不理性的
沟通，你又给他一次机会了。
对啊，
又给他一次机会伤害你。
对，那我就想问你的是，你在面对这种就是你跟你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沟通过程中，
嗯，
你看你都讲到你觉得他们同意你了。
嗯、
但有没有人就是怎么样讲都讲不通的？
哦，对啊，可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有分层次嘛，就是第一层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清晰的逻辑可以讨论的脉络，
嗯，
就有些东西是很客观的，比如说这个水是几度、
嗯、
或者是它是可以被 众所周知的理解的，
嗯，
对，或者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之下你只能选一个最佳路径，那这个路径就会有一个特定的答案，或者它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但是它就会有一个答案，
嗯，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正常人啦，就是正常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被辩证的，
嗯，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什么那个叫什么，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就是这个时候是可以发生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多很客观的东西可以做扶手，可以依据，
嗯，
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真的完全不行，就他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改变的方式是什么，
嗯嗯嗯，
所以这就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这种东西就会比较困难，
嗯，
你只能让他理解为什么你是这样相信的，但是你不一定有办法说服他相信你想想，
哦，
你想他相信的东西。
如果他又跟你具有一个权力的落差关系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变得更难解。
对，可是我一直这个就有点技巧性，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人其实是被自己说服的，
嗯，
就你要让他有一个机会说服他自己，
嗯，
所以其实这边不展开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在说服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让别人产生想要说服自己的动机，
嗯，
对。那但是我觉得众多的点会在于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批评，然后这些批评其实可能在我们所有的得到的评判里面，它可能是一个小部分，虽然很多，但是它可能是在比如说
很刺眼的那一个，
对，它是很刺眼的那一个，嗯，或是它可能无心或什么的，但是我们通常会对于批评特别特别在意，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趣，你觉得是什么原
因，
就是让我觉得
因为
批评比夸奖还要更，
我觉得很重视。核心的是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这样，至少我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称赞这件事情是一个不一定真实的事，
怎么
它是一个很容易就是达到，比如说啊你今天好棒哦，然后他 可能
很客套，
很客套，对对对，很客套，
水分很高，
水分很高，没错，可是批评一个人肯定他一定是真的对这件事看不过去
哦，那夸奖可能是无心的，批评一定是有意的。
对，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我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打破表面的和谐来批评你的话，我也付出一些代价，啊，代价可能是你会讨厌我，或者是你会对我改观或什么的，
啊，
所以这些代价会成为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成本。
是，
所以我愿意付出这个成本，代表我真的很想要讲这句话。
嗯，你看，可是回到我刚刚那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我以前用这种逻辑去想，碰到有人是擅长使用批评在建立权威的人的时候，其实我就误解了。
对，
我没有看透说，哦，原来批评还有别的人的那个对的功用。
对，没错。可是我觉得这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发现批评这件事情，或是批评为什么那么容易伤害到我们，
嗯，
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直保持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感觉。
当然，
就如果我觉得我是错的话，我可能心情会很沮丧，
嗯，
甚至我可能会对
存在价值低落，
对，我就觉得哇，我这么糟糕，我是不该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或是我应该放弃等等等，
嗯，
只有在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别人说你是对的是应该的，
嗯，
你会那种感觉，就是人家觉得你是对，你在做一件好事，对，你跟我想的一样，对，
嗯，
就是我就是这样该做的，
嗯。
但如果有人跑出来说，哎，你错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大的挑战。
哦，它这是个战帖。
对，就是有点像是否定你现在可能，
它会触发你必须得想你要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对，好，我们今天第一段先讲这样。
好啊，你现在都会 cue 我要播歌的时候。
对，
有时候最近都讲的就开心了。好了，我们今天先听的第一首歌。是一个西班牙歌 Lenenia 的 Control。 们刚刚收听的是 Nelenia 的 Control。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思考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们容易接受到批评的情前的状况，其实不代表每个批评都是在形容我们。
对啊，你批评后面有很多立场，你要先了解，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批评什么？
对，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批评之所以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其实是他在透过他的方式，贬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价值。
嗯，
然后进而可能很不幸的会让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也消失了。
对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落差的，就是一件事情没有价值，跟你这个人存在的价值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分得再开一点。
哦，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很习惯的把事情跟自己连在一起啊，其实很难去分开来，因为你有所判断，你才会做出一个行为。
嗯，所以应该说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那我们怎么确定，第一个我们怎么确定如果这些批评并不属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
你怎么做
他们，我们并不如他们说的这么糟糕。
嗯，
对，我觉得第一个你刚才其实有提到一点，就是学会否认对方的观点。
哦，对啊，原来我们有拒绝的权利，
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 101 的感觉，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当你想要写那封信给他的时候，你首先否认的是说你不该言语霸凌我。
对，
换句话说，你把过去所有他对你的这个批评总归而为一种言语霸凌。那言语霸凌换句话说它是没有意义的逻辑的，它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
是
它是一个纯粹的攻击行为。对，
嗯，
所以其实你在否定他过去的这些谈话为一种，
哦，
对，你在降低
他
的价值。
我在做这件事情啊，
你在降低他对你那些谈话的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他已经归到一个叫做言语霸凌的垃圾区了。对。
哦，原来
是有这个意，对吧，就是
有道理，有道理。对，
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很难，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否定他这个批评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或者说我们去辨识他。对，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打辩论就是这样，
可是真的不是人人都会打辩论。那你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用辩论的方法去化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与其说辩论的方法，不如说就是一个有逻辑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在辩论场上，哇，这是一个辩论课的感觉。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去判断 这句话是假的。比如说他所有的逻辑断掉，就有一个地方断掉了，那只要这个逻辑断掉的话，那他前后就没有因果关系，他就没有联系关系，那他代表他后面对你的评价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你可以找到他说出这句话里面自己的逻辑矛盾，那他可能这句话就没有那么有价值。或者是他，你会发现他的那个了解的东西并不全观。那譬如说在我们理解的过程中，就是他资料其实是比较少的样本，或者他并没有完整的看到这整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然后我觉得最后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价值不同。
但是啊，就是这还有个差别，比方说我觉得多少我们都会用逻辑去思考别人批评有没有意义嘛。
对，
可是辩论跟逻辑判断有个差异，辩论它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去主动的去跟这个批评产生竞合或是抗争作用，甚至达到一个和解。
对，
那我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因为像我有时候觉得我如果只是逻辑上我觉得这东西没问题了，我好像还是会受伤。那这种感觉他就是会让自己觉得怎样，就是被插一刀。
哦，
你不会有这种就是逻辑顺完了还是觉得不爽？
我觉得应该说情绪才是我们最后想要避免的东西嘛。
是，
因为有时候事情已经发生，我们没办法改变。那也不代表我们不能接受建议，只是最后我觉得那个情绪影响我们太多了。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比较像是说，既然他的逻辑已经不自洽了，或者他在做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件事情的全貌，他做了这个批评，那这个批评对我来说他的攻击力就会消减。就比起他，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或者他很完整的命中我的话，那这件事情他在我心目中的伤害程度就还是会有落差。但不可否认的就是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附带伤害。
但你这样可以有效的把没建设性的批评先大方的一刀划掉，反正总是有建设批评嘛，但是没有多层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吧。 对啊，所以应该说我觉得辨认训练的一个优点就是当你的辩方对手讲的任何一句话，你下一秒在想他哪里讲错。
可是就又延伸到另外一题，就像你之前跟我讲，你觉得辩论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套路。那我觉得有点比较难的地方是，我有时候也分不出来说我如果逻辑顺通了，这到底是我真的觉得我是正确的，还是我会自欺欺人的那种不明确感，会让自己面对批评的时候动摇。
懂，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那个动摇很多时候是让我最其实是很就是最有心理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回到情绪面来讨论，就是首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消解那个批评带来我的情绪的负面的状态。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我去做正确的判断。所以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最大价值可能是让我不要这么难过，或是不要那么容易陷入这件事情给我的伤害里面。但是不代表我们之后不能去认真的检讨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对，
它还是可以导到正向价值。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们只是想要先离开那个坑，你好像掉到一个坑里面，你想要先爬上来。那爬上来之后，等你情绪稳定了，你可以再看说哦，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理的。那如果是合理的话，那你当然要听这个建议，但如果是不合理，你就知道下次该怎么做。对，
我自己会有一种就是人就是会成长嘛，随着时间会慢慢在改变。
对，
就像我现在回过头再看我当初那个被批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做的东西有没有不够好的地方，一定有。
对，
毕竟刚开始，然后随着时间它就是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但我有没有因为需要我的不够好而被批评成这样，这两码子事。
对，
这个长大才会分辨的。
对，
那对，所以同时间就是要有 我觉得啦，就是我会相信自己会因为成长而更能够面对那个批评的那个信念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你面对这个批评了，然后
你觉得你就是那个人了。你觉得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糟糕的状态了。
对
对，
那个一开始往那边开始想之后，你就会开始堕落，进到一种我就是烂，
放弃。对，
我就烂，
我就放弃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讲也是很好。反正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批评只有在你不改变的时候成立
啊。
就是如果你一旦愿意改变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离开你，你就不再是他说的那种人。
对耶，
对，所以也许这也是一种排解的方式。
那这样讲起来，批评它还是有它的正向价值吧？
我觉得绝对是有的。对，就是不代表我不能把小雨写得更好。这件事情也许对我来说，我下次会考虑的更多，或者是更思考大家有可能对着同一个词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解释。对，但是不代表说我现在这样的选择是绝对是错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毕竟它要满足众口难调嘛，我不可能真的去符合每一个人的审美偏好。但我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更小心
多想
一点？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对，然后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批评这件事情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他在否定你的生存价值。
对，
然后这件事情先不论这个批评是不是正确的。应该说就算它是一个正确的批评，但是它让你否定你自己的生存价值，那还是不好的。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产生的副作用有点大于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重要的点会是在于是你面对批评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完善你自己对自我的价值判断。对，所以像我有一个很鸡贼的方式。
什么事？
就我自己知道我有这样的处理方式，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好像在躲飞刀，就是对我来说就像在躲别人射向我的飞刀那种感觉。对，那我自己在真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别人批评我 A 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会承认我 A 做得不好。但是我要告诉他说我的本尊并不在 A。
这么急。
然后应该说 A 不是我的要害，事实上我 B 做得很好。对，那 A 就是我的确做得不好。但是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逻辑呢？或是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我并不是承认我做错事，我并不是不去承认我做错事，而是我要让我自己知道我做错 A， 但是我一样在 B 上面有价值，我在别的事情上还是有价值的。
我懂了，就是你何必要正面的迎击批评在你的弱点上，你要更宏观的看说我这个人的完有这么复杂性，他不是只有这块。
对对，所以譬如说像是譬如说像他批评我说这句话写得不好，不会写正能量，
对，
那我就大方承认，对，我的确不是会写正能量的人。对，我如果会写正能量的话，我可能会去出别的书，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
嗯，
但确实我不会写正能量。
哦，
但是对我来说，我会不会写正能量这件事情有没有伤害到我自己本身的价值，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
因为我从来都不想要成为会写正能量的人。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就被我躲开了。但他的批评可能是正确，对，他的确是讲的，他说的没错，我没有写出正能量，这件事情也许是真的，但是这个批评对我来说没有伤害，或是没有那么影响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不是本尊，所以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然后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鸵鸟心态，可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让应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命中你的要害，我觉得那样子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或者说你可能要经历一段很长的复原期。
哦，
对，那如果处理的不好，他也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对，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会用这种方式。
哇，因为你看这就是我觉得这观点问题。比方说像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是这样，就是我其实蛮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的。
对，
那很像是我一直想不到要怎么样让我的缺点转换成其他的状态或优点，就是他还在学习阶段，以至于当我有人插到那个缺点上的时候，我就会痛的大叫，因为就是对，就是他没错，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会记到一种。
那你觉得我这个方式是
我觉得很好啊，
你会想要试用的吗？因为说不定是我的谬误啊。对啊，
我想想看哦，我比较难，老实说，我的特性上来说，我是喜欢建构出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我是在追求慢慢的成为完整的自己的这个状的路上。那我前在以前的集数中有说到说，对我来讲最完整的状态就是自在。所谓自在叫做我已经看清楚我的优点跟缺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跟自己相处，我的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我就不会被伤害了。可是当我还没有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有人插在我的伤口上，我应该就是会直觉的，就是我就是会面对他的那个痛，我会真真切切的面对他，我不会闪避他。
你是不想闪避，还是你觉得面对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我其实不想闪避，我不想要因为闪避而
放肆，放弃了你对这件事情的
重视
感。
对对对，其实我是在意的，而且我希望他改变，所以我愿意承受那个痛，我会有这种状态跑出来。
有趣。
我害怕自己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忽略它，它成了我更大的问题。
我感觉好像我比较没什么坚持。
我也不是坚持，我觉得只是我希望 我正视它 是我的问题了，应该这样说，我没有要逃避它了。
能让我思考一下，我这样是不是一种逃避？
哦，对啊，对啊，你觉得那是不是一种逃避？
我觉得这跟人的核心价值有关系。对，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东西是合意的结果。就是我不一定那么相信所有事情有一个 ultimate 的解答，虽然我可能内心盼望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它真的出现，我其实对它充满质疑。譬如说一个绝对的正义，我就蛮怀疑的。我绝对的平等，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也没有很相信有绝对的平等，所以一旦出现这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子的躲飞刀的状况有时候感觉很滑头，可是这个滑头其实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觉得很多东西是相对的结果。哇，这个有点复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完全懂，但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后来我的这种情绪上的一个解套，是我听的另外一个论调，然后那个论调其实完全中了我的特性中很需要的部分，就是有人会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其实当有人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会跟他，我会回应，就是我知道就好了，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是我承认，但我并不觉得，我并不需要让你插一刀。你只是讲了一个我知道的事情而已。
我早知道。
我早知道。 就是它也是某种滑头，可是那种滑头对来讲是我开始学会保护自己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缺点啊，你没有吗？对啊，那你之前插、为什么你要插在我的伤口上？你凭什么讲一个我知道的事情？然、后、也是有个这样的逻辑啊。
哦，这也不错，
就是蛮自己很那个，
就是
保护好自己。
对，就是我不是不承认缺点，只是你没有资格来告诉我，是这样吧？对不对？
好像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好、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对，也是一个好方式。
嗯，
对。好，那我觉得怎么讲，就是 GP 病还是有好处啦。
嗯，
对，就是我们不能所有一概而论，只是我觉得刚才前面想讲的比较像是。我们真正要躲避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批评对我们自我价值的摧毁。
对，
所以你有各式各样的 survive 的方法，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自救方式。譬如说你刚才的那个我知道、就是也是一种自救方式。
嗯，
因为我早就知道我是这个状况，所以、那、所以你在形容我这件事情，你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资讯。
对，
所以我其实是在告诉你说，我早就知道是如此、然后我就算知道我自己是如此，我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 ，OK。但是我有其他地方也不错，对我
更积极，对更积极，
应该说我是觉得我的价值不会被单一事件定义，
懂，
对，然后我需要有很多个我可以有价值的事情在我身边罗列，
嗯，
所以它就有点像我的命条、
嗯，
我有好几条命，对、然后我就可以因为我少一条命，但我还是不会死，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因为一个批评而丧失了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或甚至是过分的沮丧，或者是到一种更糟糕的境地。所以我觉得第一条有点像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批评下活下来，就存活。就当它是一个很严厉的，或者是当它是一个对你人生很大的打击的批评的时候，可是批评本身，
嗯，我觉得批评本身还是有它的价值在，
正向意义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娱乐圈就是很久，然后我很容易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哎呦，有一种八卦感。
没有，因为其实呢，表演者，我用表演者来称呼好，就是表演者他是需要有自信，他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
对，
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呢，越是有这个需求，也就是他必须大量表演的人，他们身边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从经纪人啊、造型师啊、化妆师啊，全部会围绕着把这个表演的人就是拱在天上，像是
众星拱月，
众星拱月、他们有些很夸张啊，比方说他们都会叫自己的那个的表演者叫公子啊，或者是小姐，
真的假的？
就是、还有这种公，
这样不会不好意思吗？
奇妙吧，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的阶层关系、啊，
所以差公子、差小姐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呢又会表现出，就是大家会不断的去称赞你，就是你很棒，你表现得很好，你很有魅力。然后呢，可是你也知道，社群舆论就是这么，
还是有黑粉吗？
对啊，无情的。那他们都会不断告诉他说啊，你不要听那些东西，他们就是无聊啦、黑粉啦、恨爱你爱不到才会讲这些批评的话。可是我
哇，那太简单了吧？就是把这些事情
简单
解释的太简单了。
然后我自己身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很多时候觉得那些批评它有一些讯息，就是它是有一些潜在的意味。比方说，你可能某方面你真的要注意了，你真的过头了，你可能要小留意一些这个讯息背后的潜藏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去跟你讨论的话，你可能就真的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就会有一个粉红色泡泡，然后
对，
觉得自己很棒，但是事实上就是那种昏君的那种感觉嘛。
所以这种一戳破的时候都很可怕哦，就会很惨。对啊，
所以确实啊，就是应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事实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批评有点像是一个，我问你哦，如果他讲的很和颜悦色，就是我的意思说他是用很礼貌的方式来去给你建议，那他等于批评吗？就比如说他打字哦，不好意思，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疑问，然后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表达上面或者什么，就是他如果是一个非常
委
婉，对，很委婉的话、
哦、
你是认为他是一种建议，还是你会觉得他是批评？
建议啊。
OK，
我
所以我们
重点的语气很重要。
对对对对，应该说我们不是不能接受、
嗯、
只是可能他处理的方式到一定程度的极端之后，我们认为他是批评。
可是这就会一个很微妙的状况，我们会使用很严厉的方式是因为你希望它被正视嘛，比方说如果你已经很和缓，有些人好 我就是属于比较 和缓的人、我常常会被反映说嗯，所以你的意思是批评还是赞美，
你太包装了，
对，然后以至于他那个，所以我后来慢慢的就会学会越来越锐利，哇，这样子是个奇怪的成长过程，但总之就越来越锐利，对，但总之呢 我觉得大家会用很凶狠的话，就是希望被强烈的正视这句话，
对，他有情绪，
他有情绪了、
他有他可能被受伤了， 他可能受到伤害了，对，所以他对你来说他是一个 fight， 他是一个反击吧，
对，
你在无形之间先伤害到他，所以他反击你，所以他、
啊、
所以他没办法控制他的使用的语气，或者他可能没办法用控制他呈现的效果，对，因为他也要想要知道他也想让你知道他受到伤害，
对啊，就像今天的那个案例来说、搞不好他必须透过这个方法去捍卫他的价值观，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动作，
对，没错，
嗯，
那也其实蛮合理的，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 reasonable， 就是、他这样写也很合理，
就
回答如果他是那个状况，对啊，我就觉得很合理，对，欸，这也有趣，我现在就没那么就是没那么受伤，就觉得哦，可能我也在无形之中伤他很深吧，对啊，
我没有你这样想都完全让我想到我爸，我就觉得太好笑，就是因为我说我在之前有讲我爸很理性，然后我小时候有时候会做错一些事嘛，然后就是比方说把家里的饮料弄到水很脏脏弄到桌子上，然后被我爸骂，然后我以前就会写那种陈情书，就写说你这样子直接的辱骂我让我很受伤，把我写 一大封信，然后我爸会回四个字，越合理，五个字，合理但不能
哦，
合情合情但不能啊，
哇，完全是一个逻辑判断。
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来听我们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是Fairy 的 Running。刚刚收听的是 Fairy 的 Running。
批评还有一个好处，你刚才讲一个试金石的概念，
就是我觉得我们当我们正向的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它某种程度是你会去理解，就是我为什么要接受，为什么要反对，透过这个正反辩论过程中，你会越来越确定你自己的价值排序跟你想要支持的立场是什么， 所以某种程度你在哎、我怎么
就他批评到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也很在意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对啊所以你而且这样你才会更对你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强啊所以他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哇透过自己受伤的程度在角落哭泣的程度来判断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对啊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好残忍哦
对、
对好、啊、接下来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情还蛮值得讨论就是其实我们都批评过别人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也并没有那我们什么
少批评过别人
对或者是应该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批评别人、
我自己在批评别人的对嘛就如我刚刚讲的其实他就抵触到我价值观判断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批评了而且、可能我还蛮常在做这种事情在聊天的时候我自己最常批评的一件事就是伪善那源自于就是我自己本身很追求真实的这件事、当然我们都知道不一定有真实的存在可是那是我的一种很核心的、诉求是我希望看到你的发言代表你真实的想法但如果我发现有一个人的发言他背后潜藏的例外的动机比方说他可能假的正义之实但他其实在创造一种就是煽动或是他争取他个人的权利、那或者是他垫高他的社会地位
对
这件事情我会很受不了、那我就开始批评他的讲话的伪善的程度、那我就开始不断的往下去深入
所以这逻辑有点像是说你觉得这个他的这个伪善的行为对这个社会的危害已经高到你无法忽视你必须要告诉大家他如此的、表里不一
对,
对然后你需要透过你的发言来提醒他就算可能要跟他撕破脸你都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一点
对
我觉得批评人的理由或是方式其实有很多啦然后有时候我最难过去的点会在于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价值观排序套在他的身上
哦怎么说
譬如说如果拿你的伪善来讲话伪善的另外一个词可能就是行销
哦
对不
对,
就是可能我包
装
你嘛
装
对啊然后让你更光鲜熠熠然后可能在呈现的状况不是百分之百不是 100% 的真实大家可能你知道隐瞒了可能 50% 的东西那50%是真的50%是假的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接地跟标准那它就会变成这件事情是一件事哦、它另外一个问题会存在于是譬如说我是一个希望至少要80%是真的人可是他接受30%他就 OK 那我凭什么告诉他说80%的真是比较重要的
哎，道理耶
这我就会很犹豫
哦
对然后当然我觉得我状况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是蛮喜欢跟人家战的你知道就是年少轻狂
小战神
对对我而且嘴巴比较流利的人就会比较容易跟人家战嘛对、但后来我就越难战就是越来越难去做这件事情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理由告诉他说或告诉别人说我相信的价值排序比你相信的重要
哦你说不过去自己这个观感
对然后我就很难去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去批评别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妙就是我们可是如果你真的很相信这件事情相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其实愿意去牺牲你的跟他的人际关系或是牺牲比如说你会有一场恶斗会有一场网络的纷争你愿意去 sacrifice 让他成为你的成本对那我觉得他也我也可以接受这种状况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付出代价那你有风险、你承担你的风险然后你付出你的成本那我就觉得这是一场公平的比拼、我可以接受的状况比较像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也不会觉得不该批评别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人写这封信也极其合理、就是像刚刚那结论嘛合理对就是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不该被这样子说当然他处理的方式可不可以更好也许可以但是不代表他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会变成是我这样问你好就是你会觉得一本书跟一本书的书评的价值如果这个书评不是那种谩骂的书评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批评都是有建设性的一本书的价值跟一篇文章是在评价这本书这种书评 你觉得谁的价值会比较高？嗯
你说一个一个文学作品，然后有人写了一个很完整的论述去批评他的东西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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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个很有趣 的对比，
或是拿到你的生活情境，就是你做的设计跟有人评价你做设计这件事情
啊。首先我要先说，我觉得文学跟图像的有很大的落差，因为文学批评文章跟文学他们都是对等，都是文字，所以文这样两个在对比，它就像辩论。那你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会互相
有论点的交锋，
对，有论点的交锋，而且大家都看得出来，你看得懂就会看得出来，所以他就会有高下。
嗯，
这个论点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批评到他的软肋，还是他没有，他就乱，他骂的没有道理，大家也都发现了，
对，
他就会有高下之分啊。
对，
所以当如果他的论那个批评是高过于这个作品的时候，好像就合理嘞。
嗯
嗯，可是
那如果是艺术品的或是设计呢？
好，艺术品我觉得逻辑有一个不太一样，是艺术品本身是抽象价值的，那其实艺术品一直都仰赖着论述让他们更合理化。
对，
所以我觉得就好像有一个论调在说梵谷的价值是在他是被论述撑起来的。
对
对，那在论述梵谷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过他作品到底多么魔力啊，还潦倒而终。那这种时候他就有点吊诡了，我觉得他好像是单一个面向的评论常常诠释权大于艺术品本身。
嗯，
在以前的时代，除非艺术品本身可以自己说话啊，如果艺术家本人出来主动面对着评论家去对抗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到书本那个状态了。
哦，
嗯，
了解。嗯
啊，所以
你接很多点。
所以后来的艺术啊，现在艺术家大部分都要写论述啊。
哦，
你要那论述是论文等级的，必须要写很清楚你的全部的观点。那
作者意思是有一个人不想写论述的时候，
真的耶。
哇，我不想写了，你们自己想吧。
你们来批评，任何批评都可以。
对对对，
因为这是作者已死的世界。
对对对。我觉得是啊，就是我跟你的观点比较接近，就是我觉得一本书的书评是有机会大于一本书的本身的价值，应该说它可以不输。
哦，
对，我觉得它没有比较弱。
嗯，
然后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审美里面，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情感的选择的话，
嗯，
那它可能一个对艺术作品的批判，它可能只能自行成立一种审美体系。
哦，
它可能不一定有办法说原本的艺术品的审美体系是它是比较糟糕的。
嗯，
但它可能可以说明有另外一派的审美体系跟原本的艺术品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批评还是很有价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嗯，
譬如说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讨论到，譬如说我们会说不要不做实事只出一张嘴。
对，
有没有，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不要只出一张嘴啦，
政治最常发生这种事情。啊，
对啊，然后什么还有那种俗谚是说什么几岁的男人只剩一张嘴。
对对对
对,
对，
男生这个就会有这种说法。但他其实在贬义一种行为，就是只做评论光说不练。
嗯，
没有实业这件事情。
嗯，
但事实上我们又说同时也会说过一句话，就是难道没有当过总统就不能批评总统吗？就是 这两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会不会有那种抗争感，就对抗感，就是一个就是你要做实事你才有讲话的资格。可是我们又好像很难把这句话套用在说难道我没有办法，我没当过总统我就不能批评总统的施政吗？
没几个人可以当过总统。
啊对啊，那么哪那么容易当总统。
哦，
对不对？
欸，这个论点很有趣。因为首先就是确实我也是很容易就会觉得当然是实践比较重要，因为你没有实践价，你没有，因为对我来讲实践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它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嗯，
背负着这些批评找到解决方案，然后一个一个的改善改善改善，最后才可以被认同说哦他是个实践者。
嗯，
可是批评对我来说它就是哇一句话三秒钟你就把一件事情讲的，他可能花了二十年努力就被他批评一文不值了。
对，
所以 我会觉得相对这样觉得批评人凭什么用这么少的成本去回应就是实践者的努力。
可是如果这个批评的人讲的非常正确，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对不对？
嗯，对对
对，所以就很妙嘛。
对，那他批评是这个。哦，这个宗教团体有问题哦，这个骗股骗了大家。哎，确实啊，有道理啊。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有时候会很困惑的点，就是对我来说 到底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社会充满出一张嘴的人，然后
也不行啊，
对，就是如果、可是我们又不能觉，我们又不能认同说今天你没做过总统你就不能批评总统，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言论的自由或是批评的自由嘛，对不对、
欸、我突然有感觉，你看哦，通常实践者被批评的时候，你们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怜，就是受伤了，就是那么努力不被肯定，
对，
然后评论者你会觉得就是你凭什么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去讲，可是他如果有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棒，
一针见血啊，或什么的，
对，所以呢、嗯、我们应该要肯定实践者的情感价值，也要去然后去肯定批评者的就是理论价值，会不会其实他们要鼓励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可是可我觉得不一定啊，就是他跟你做的事情有关系嘛，
嗯，
譬如说今天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独裁者，
嗯，
我造成这个国家的纷乱，
而且实践
我实践了十年，
哇，
你还会鼓励他的情感价值吗？你说哇好辛苦啊，这个十年真的也不容易、
欸、可是就好像请教秦始皇那个统一度量衡、嗯、焚书坑儒，你真的就是很糟糕一个人，可是他好像也是有一些价值是被认定下来的，这种时候不就会变得很，你没办法用一件事情，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判断一个人实践过程中每一件事都对的或都是错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就算苦辛辛苦苦的实践了这十年，
嗯，
也不能代表他实践这付出的这十年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不会因为他实践了十年而觉得他有一个
对
他有一个苦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应该这样，
对，我也不觉得他有苦劳，对，如果他是做一件糟糕的事情的话、
哦、
我也不觉得他有苦劳，
嗯，
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批评的人他如果批评出来的东西是很荒谬的，
嗯，
我也会不会觉得他是一种什么
有价值的
突破出突破真相的勇气，或是站在、那个鸡蛋身边的那对抗高墙的行为、
嗯、
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
所以还是在于他们自己 呈现的那个论点本身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或
是
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
嗯嗯嗯，
那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给你一个 PK 啊，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社会期待我们的评论都是有建设性的，
嗯
嗯,
嗯，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措施吧，比如说可能你在你的发言或是你对时事的评论必须要有 fact check， 就是真实的事情的检视、
哦、精化这样子，
那、啊、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有在做嘛，就是有一些软体啊还是 Google 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他会去做那个事实查证嘛、
哦、
就比如说这件
事
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哦、
就你的引述的资料是真的、
嗯、
像之前总统辩论的时候也会有人去好像卧槽他们会去做那个事实求证嘛、
嗯、
就是他到底引述的资料是不是真的，
嗯
对
嗯，
如果这件事情就 apply 就是实行到所有人的上面，我觉得还
言论管制
有没有到控制我不知道、嗯、但是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就是你如果要对一件事情实施批评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事实求证的审查你才能批评，那、啊、如果你事实求证常常不过的话，你可能就被罚款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刑罚。 VS 如果这个世界就像现在一样，就是你爱讲什么讲什么，那他可能会有很多情绪性的、嗯嗯嗯、比如说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个绿营的那个就是这个会骂人的话，就是什么蓝区啊、
嗯、
或者是什么小粉红、
哦、
就会有非常很多很多情绪的这种东西，
贴标签这样子的，嗯，
哪一个社会你觉得更好、
啊、好，让我分析看看，然后我想一想我觉得怎么样。首先呢言论你说那个事实控管这件事情呢，
对，
理论上听起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让假新闻可以减少、
嗯、
可是同时它会进到一个很暧昧的地带，就是那当有一件事情它很模糊，它的真实性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的时候，或者它的价值排序不是那么好去决定的时候，我用讲的最直白，好，假设是20年前同性恋是错的，那你的价值排序就是只要是正支持，
那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的定义里面它会是一个灰色地带，因为谁能说同性恋是错的、
那确实其实就可以是他是错的吧，对不对？
好， 那 OK，
我先回
过 OK， 那你这样可以、
对，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讨有些暧昧地带东西的讨论性的话，那他就会在你从此之后言论的政委他就会在那个时候被定下来了，
嗯，
然后这规则一般人是打不破的，只有精英阶级可以决定、
嗯、
所以 某种程度上来说，哎，我最近好被你影响了，我一直在讲这个。
某种程度上，
对，
嗯、
对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粹、精准的词，在描写模糊，对，一个描写模糊非常精准的词。
欢迎大家可以去加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派。对，就是我知道谩骂跟那种就是假新闻跟像这种川普那样，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在舆论世界里面，他会有很多的操作跟很多的，
而且他再讲糟糕一点，他可能会容易被情绪煽动。
对，
对他可能会有很多这种他的
民粹，
对一个情绪性的发言，然后大家就
然后就猎巫、
yeah.
完全可以想到这一块。然后这些时候我还要不要支持这种事情，我觉得我的判断是我还是会支持，因为我用你们倡议来说好，我觉得倡议家好像他们也是聚集了一个论点，小小的声音，大家觉得这东西有价值，然后他们用更好的手段，更好的工具，慢慢的去散布他们正视的价值，直到大家愿意去改变这个社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像在承认人生而有，就是有人不是
你说言论自由吗？
对对，就是言论自由。我其实觉得它很重要啊，因为人生而不平等，而我们却都连这种自由都剥夺的话，不是蛮可怜的一件事吗？
嗯，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我觉得我要先把这两个，就其实我的观点跟你类似，但是可能解法跟你不一样。但是我先讲一下，我觉得，比如说一个社会它需要 fact check 这样子的机制的话，它其实有些好处。譬如说我们可能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 quality 的发言，因为它通过一定程度的事实审查，然后来得到一些结论。它的每一个批评跟每一个指教，它事实上是更理性的讨论，或是它可能有机会是脱离这种很俗气的纯粹的人身攻击或是谩骂的程度。所以我们会得到比较有 quality 的言论。可是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发言的成本太高了。就今天我没有办法去让所有人都得到一样的资源的分配，来得到他想要针对评价事情的资讯。讲直白一点，就是譬如说今天我们要讨论早教，讨论核四，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群人一直在散播知识嘛，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做了很多小 flyer 或者是做一些网络的贴图或什么来告诉你一些知识。当然这件事情就是一定程度上的他在帮你降低门槛。对，就是他在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可如果这些所有的这个门槛的责任回到一般人身上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承受不起的。
对啊，
譬如说现在如果我问你台湾的储备电量多少是合理的，你一定不知道。
对啊，
对，那这两派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想讲的事情是，我真正担心的点会是，如果大家的发言门槛很高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僵化，然后越来越多事情是没办法畅所欲言。那他们就不能畅所欲言的想，就不能随意的想，他就没有办法随意的说。
所以他就是思想限制了吗？
我觉得是。所以这个某定程度上我们也接纳了这个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混乱的可能性。对我来说这就是弊害。我也不想要认为这件事情不糟糕。就是你知道这样子的情绪性的东西或者什么，它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做出更合理的判断。对，但我还是会选择这样子社会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是我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就我还是相信我们有辨识的能力。对，我们还是有机会分辨出什么是比较好的发言，什么是比较糟糕的发言。然后我觉得就算是情绪性的谩骂或是很糟糕的这种人生的诋毁，它其实还是有价值的传播，来自于它可能比如说可能某一群人对于这个政策的极度不满。可他没有办法去说明他的不满的合理的论述会是什么，或者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精准的逻辑去判断，但是你可以知道他的情绪。 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加上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就永远会不知道那些人的情绪跟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糟糕的状况、
啊、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更不好的社会。对、
嗯、
就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可能就没有资格在合适早教、可能我想到任何专业的议题你都没有办法发言，你顶多可能可以在设计相关的有发言权、
嗯、性的东西
对,、
对，
或者是就是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嗯、
你才有能力去跟人家做这样的讨论、
嗯嗯、
可是你其他的东西会完全丧失、
嗯、
然后你一写可能就被罚个三五千、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会让我觉得更糟糕吧。
嗯，
对，
嗯，
好，那再一个、
哦啊、还有再一个啊，
再一个就是你会觉得有三种人
啊，
倡议家、实践者、批评家，你觉得谁比较伟大？
哎、欸，你这很过分，你用伟大来做比较级，这样子我遵从哪个价值，就有个人就变不够伟大。倡议家、实践家跟就是批评家，
对，
嗯，好，我直接说我的排序了。我觉得是倡议，我可以用排序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是倡议家、实践家、批评家、
嗯，
因为我觉得他有前后关系。
对，
因为倡议家是把一个 idea 卖给了这个世界，大家发现哦，我可能可以在天空上飞哦。然后实践家把这件事情发明创造出来了，然后批评家告诉你说你做的还不够好，你可以更好。
嗯，
然后他好像是一个不断的
倡议家跟批评家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
他们都不做事，可他们都想象一个他们觉得更好的样子。只是有人是在做事之前就先讲，有些人是在做事之后才讲。
对啊，所以做事之前那不一样啊，因为做事之前是在空的状况下创造出了一个想象、欸、可是批评家是你就着你现在发生事情去
做一个评价。
对对对，就是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倡议家可能可以等同发明家，等同什么 这种类型的状态。
好，我觉得啦，就在我这边、
嗯，
我觉得倡议家跟批评家是类似的。
哎、嗯，怎么说？
对，就是我觉得他在事情的发生前跟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无关的。
嗯，
就是他等于是他们都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认为更好的世界、
嗯、
先不管他对或错，就是他们想象一个他们更好的世界，然后他对比现在的世界里面，他发现现在还没有，所以他告诉大家更好的世界应该长这样。这种人我们被称为倡议家。跟他对比这个世界，你发现这个世界做得不够好。
哦，
在我这边他就变成批评家。
他的动机是类似的，他只是使用的语言方法跟时间点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在我这里是差不多的。
哦，
然后我会觉得、
这个、
实践家是最辛苦的。
对，要承受这些情感压力。
这样讲好，我觉得实践家付出的成本最高。
嗯，没错。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很糟，很不好问。
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它本身很复杂，因为我们没办法这样，就是说实践家真的比较辛苦，因为实践家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得到的东西是其他人也不一定会得到的，所以本来就、
哦、对，他可能得到的东西更多嘛，像伊隆马斯克就得到
资源、人望各种社会 的爱戴，他有其他的，
对对对，
他获得的是，所以他理当应该接受一些评论家跟就倡议家他们就是跟他的要相互的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两者很好的依存关系啊。
好了，还是很公平吧。
嗯，我觉得还算公平、嗯、
对啊，就是第一个 提出电动车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有钱。
对啊。
也没有当全世界首富。对，也是马斯克 最有钱。对，
嗯
嗯，好，蛮有趣的。对，就是
我没有想到对方批评家跟倡议家他们的那个动机其实是类似的，
对我来说是类似的、
嗯、
但有可能我想错了。对，我不知道、嗯、但是对啊，好啦，那回到今天主题吧。 就是我觉得对啊，就是批评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还是很欢迎大家批评我们。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有论点。
可以批评我，但你要有批评的水准。
对啊，没有没有，可是如果你想要情绪性的发泄呢、
嗯、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只是我可能没办法回应你什么、
嗯、
那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生都会面对批评嘛。
嗯，
对，然后 应该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
嗯，
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东西会不满，或是我相信还是有，
嗯，
对，
嗯，
然后也应该有，因为理论上我的东西不会取悦所有人，
哦，对啊，
所以一定有人不开心，对，
哦，
那他就有不开心的权利，
是，
对，但是不要因为别人的批评变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这有点像，
嗯
这叫什么？你去那个生存技巧，
嗯，
对，有点像生存技巧了。
我觉得就是对来讲，就是反过来说了，就是我们其实也该要学习怎么面对批评时候的方式。哎，欸，不是有那个经典的吗？面对批评的时候，首先是否认，然后再来是难过，然后再来是，
然后最后到桌子底下哭嘛。
那这不是一个 SOP 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自我恢复能力的。那批评既然不会少，也不可能没有，那不然就是学习，你面对批评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建立你自己的世界的完整？
对
啊，
嗯，
对啊，
你
有你的躲飞刀的方法，我有我的就是否认方式。
对，我觉得简单讲就是情绪跟事情还是分开，
啊，
然后不要让情绪伤害到太深，
嗯，
但事情还是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解决。
嗯，
好，那今天大家就这样，祝大家都
被批评愉快。
哦，对，批评愉快。
好，那我们今天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 Benji Hard 的 Have Us Good。
好，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I'm not over you. It ain't been decided. You can't make a choice for two. My heart ain't been lying. No, I'm not over you, 'cause I know it's true. No one else could love me half as good as you. Passing our coffee shop, you're still tucked in our favorite booth. No, I didn't wanna stop, but it's a table for two. We both know it's true. No one else could love me half as good as you. No one else could love you half as good as I. No one else could love each other half as good as one another. No one else could love half as good as us.